我们讲到人生观的时候，基督徒的人生观，你大前提就是这个宇宙的创造，就是世界观的问题，一定要能够认定，我觉得你的人生观才会正确。无论是一元论，或是多元论，或是二元论的创造啊，我的理论可以很多，哲学思想体系可以很多，但是我们深深相信，这个宇宙是按照神的心意，神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而定下来。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，我们就相信创世纪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本来是没有时间的变成有时间，本来是混乱的变成有秩序的，本来是没有的变成有啊，本来没有物质变成有物质，这些都是经过神的命令，神的创造之后而造成的。我们今天就活在神所创造的限制之下，就在今天我们面对的人生，面对的苦难，面对我们生活许多无论是喜怒哀乐的事情，这是我们所要尽的责任。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呢，有不同的恩典，因为有恩典，就是我们的恩典呢，就产生了恩赐。有恩赐，我们就在这个世上按照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我们就按照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，我们尽心竭力的往前走。那中国有一个古人呢，辛弃疾，他说的一句话，这个非常有诗意哈。到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然后呢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，非常这个有意境，而且凄美悠远的千古意境。我想这首诗呢，大家都很喜欢，但是它的重点呢，就是说似乎我们在寻找的时候会蓦然回首啊。我特别提这四个字"蓦然回首"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很年轻。20岁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蓦然回首，因为他人生的经验还不够，他还是在往前看，他还有这个走不完的路，还有很长远的奋斗的期间，那他也有呢，就是说对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，他不太会往后看。但是人到了一定的这种年龄，特别是到40岁以后，你就渐渐的了解什么叫做蓦然回首。蓦然回首呢，就是往后看，看一看你这一生，来数点一下你人生当中所经历过的事情，你所走过的道路，你到底是得还是失，是不是要再做另外一种的调整等等。像中国古人苏东坡呢，他讲说遥想当年小乔出嫁了，那个时候都一定有一定的年龄。像曹孟德很有学问的一个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，他在打仗的时候呢，戎马倥偬之间，他也会回想一下。他回想什么呢？他说人生几何，对酒当歌，也就是对生命、对生活一个反思。那今天我来到这里呢，跟大家谈这个题目，也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，也是我们到了人生一段日子的时候，不管你的年纪是年长或是年轻，我们也需要做一点反思的时候。我这个反思呢，就是做一些调整。你看哈，这个打球的时候呢，中间都会有这个半场要休息，休息的时候就是对前面所做的啊做一个检讨，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改进的，让下半场呢能够做更好的调整，无论是整体的合作，无论是个人的这种动作等等，能够在下半场根据上半场的经验做一个适当的调整。同样的，基督徒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常常需要蓦然回首。蓦然回首就是回头看一看，我们过去清点，在我们人生战场上，我们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？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策略上的错误？我们有什么东西该做而不该做，或是不该做而做的等等？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之后，我觉得对往后的日子，我们能更有把握。我们所过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，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观。当然人生观呢，我说随着社会的变迁啊，这个阶级的更替等等，有很多不同的体系，在人类社会当中呢，也产生过不同的人生观。享乐主义的人生观，特别在物质发达以后呢，认为人生呢的目的就是要享乐，而且要及时行乐。还有厌世主义的人生观，认为这个世界是悲观的，特别是在19世纪，他们看到了世界大战，看到了许多战争，许多的仇恨，所产生的一种人生观就是厌世主义的人生观，认为人生是一个苦难的深渊， 充满各种的烦恼痛苦，也就是生即是苦。那有些宗教他们所谈的是人生呢，所涵盖的范围就是生老病死，似乎是非常负面的。但是身为基督徒啊，虽然圣经上有提到人的生命非常的短暂，虽然圣经上也提到人的生命呢是很多的劳苦愁烦，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，神绝对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超过这些所谓的生老病死的痛苦。所以你所看到的，不要像一些有些宗教家只不过是在解脱人生的苦难，我觉得这种太消极了。我们要看到神已经胜过了死亡，人生没有办法突破的是什么？很多东西都可以突破。今天很多病，其实我相信这些越来越多的所谓的绝症，我相信可以得到治疗。但是人呢，再怎么医学发达，科技进步，没有办法突破的是死亡啊，它一定有大限，也就是有一定的时间，可能人寿命可以活超过100岁、120岁，人可以更加的健康啊，器官呢坏了可能可以再换，这个今天有很多移植啊 ，cloning 都是可能做到的，但是一定有它的限制。所以人生呢，我们不应该活着一个无可奈何。我问各位，今天你来到教会，特别是服事的啊，你是觉得在服事过程中呢是欣然前往，还是这个遍体鳞伤的感觉？我觉得大家来到教会，特别是服事的人，有人常常也问我说，你这个全时间服事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我说一般人呢，不管是全时间服事或是在教会服事，我们服事也就是 service 本身一定是带着劳苦啊。当然在劳苦当中会有喜乐，比方说你生小孩，妇女，我问你哈，做妈妈的生小孩痛不痛？生小孩痛不痛？痛啊。就算说现在医学发达，生小孩痛哈，那我问你，生小孩之后养小孩累不累？累。教小孩难不难？难不难？好，你看哈，又痛又累又难，为什么你生一个觉得还不够？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人生哈，的确是很多痛苦，我也承认，啊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痛苦。我说就跟生小孩一样，生小孩其实，弟兄你不知道生小孩有多痛，特别是以前没有什么麻药啊，没有什么特别技术，的确是很痛。那时候呢，生小孩只要遇到难产，能够过得了难产的很少，也就是过难产基本上他的生命可能就会结束啊，要保小孩或是保母亲。但是现在医学进步，我就渐渐的能够胜过这些。但是生小孩本身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但是人生呢，我说就是很有趣啊。我们有两个很极端的元素，两个是不能融合的元素，一种是很痛苦，一种是很快乐。这两个元素在人看来是风马牛不相及，你说痛苦跟快乐合不在一起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人生这两个元素是可以合并在一起。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痛快，既痛苦又快乐啊，那种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，叫做痛快啊。你看哈，吃东西，你说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，臭豆腐臭不臭？臭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因为它臭，对不对啊？你说苦瓜苦不苦？苦。怎么会有人喜欢去吃苦的东西啊？从理论上来讲，应该人都会避苦啊，要就甜，但是有人就是喜欢吃苦瓜。而且呢，听说有人在研究怎么样把苦瓜的苦味去掉，结果把苦瓜苦味去掉以后，没有人要吃苦瓜，也就是它的珍贵的地方就是因为它苦。臭豆腐人喜欢就是因为它臭，榴莲有的人很喜欢吃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你说就是因为它特殊。所以我说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，我绝对不否认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但是在痛苦的过程当中有快乐。我说真正的快乐是要做痛快，那种快乐才是真正的痛快，才是真正的快乐。我说生小孩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，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经过痛苦以后你得到的快乐，我觉得那种快乐才会让你珍惜，你才会觉得说这是一种经过苦难以后所得到的啊，受过苦，经过流泪苦以后，神带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， 到丰盛的草原，啊，到神赐福的地方。我觉得这种快乐，你经过以后，你感受到是不一样。所以世界呢，我说人生观有不同的人生观，有的是喜欢享乐，有的呢是厌世，有的是禁欲的人生观，也就是他觉得欲望是不好的。欲望好不好？今天吃饭的时候哈，你今天吃饭你排队，像中午我吃得很饱，所以晚上我就没什么胃口，对啊，因为我中午吃的很多，也就是欲望就很少很少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早上也没吃，中午也没吃，晚饭你会吃得很开心，这是欲望得到满足啊。我觉得人都是有欲望，每一个人都有欲望，所以在欲望呢，我们都希望欲望得到满足。所以有一种人生观，它叫禁欲的禁欲主义的人生观，认为欲望是不好的。其实欲望好不好？欲望是好的。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吃？如果你没有欲望，再好吃的东西对你来讲都是不好吃的。对，你一定要有那种 desire。 人也是有欲望。你说人类文明的进步为什么会进步？我也都是因为有欲望。所以欲望本身呢不是坏的。神造人有没有把欲望放进去？有，绝对有。所以亚当当他看到这个女的，他说什么？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因为他有一种 desire。 为什么夏娃他看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他觉得悦人眼目？因为他有一个 desire。 desire 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好坏，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在坏的地方，也可以运用在好的地方。为什么今天科学会进步？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文明的产生？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的工具？如果你想想看哈，40年前家庭主妇煮饭是怎么煮的？你有没有看过你的姥姥、你的祖母煮饭？40年前，没有电锅，没有 microwave oven。你说那时候煮饭是从生火开始的，啊，要什么拿报纸、拿什么柴，还有煤球啊，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煤球。也就是要煮一顿饭要花很长的时间，啊，而且煮完饭以后呢，还要把一壶这个水放上去，烧开水都不容易的。到后来我们看到，后来有什么电锅，还有什么快锅、慢锅、焖烧锅、彩色锅，什么锅都出来。生活是越来越方便。人呢，经过这些科技的发明以后呢，人在生活上品质越来越提高。人的时间是变多了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煮一顿饭，你说可以买这个 fast food， 你只要这个 microwave 一煮，大概3分钟5分钟可以出来。但是我问各位哈，现在的人比50年前是更忙还更轻松？好，理论上来讲，我们今天很多东西我们都有代替品，对，有 fast food， 有 TV dinner， 你说交通工具更快，有车的人更多，我们有更好的通讯设备。我们可以在1秒钟之内跟地球另外一端的人通话，所以这些都是科技进步的结果，让人更快啊，能够更缩短更多的时间，我们能够达到更高的这个效果。但是为什么人会越来越忙？不可否认的哈，这个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许许多多的 information 充斥在我们的周围。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呢，我说这些科技的进步本身都是非常好的，绝对是不是坏的。人类可以登陆月球，人类可以上火星，能够探索生命的奥秘，这些都是突破，是以前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，今天能够做到。我觉得是神给人的智慧，再加上人经验的累积、知识的结合，而能够造成今天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这个地步。那人呢，对欲望我觉得不需要禁，但是你必须要在神所给予你的范畴之内做，就是美好的。比方说你肚子饿，你肚子饿你可以吃东西，也就是你肚子越饿，你吃的东西你会对越 appreciate， 会越感激这个东西的美好。但是我们吃东西有一定的规矩，也就是这个东西是你的，你可以吃。像今天这些姐妹弟兄准备晚饭非常好啊，也准备得很丰富，你爱吃多少你都可以吃。但是呢，你肚子饿的时候，你不能到一个地方去啊，那个地方呢，比方说是店铺，你就偷饼干，你就偷面包，这是不可以的。 有一个故事叫做《悲惨世界》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雨果他说：“你看这个年轻人，小孩子，他因为肚子饿就偷了一个面包，结果他一生要为这一个面包付出永恒的代价。他受到追杀一辈子，不管他以后再做多好的多少的好事，不管以后在社会上是如何帮助这些需要的人，他一辈子被这个警官追杀，也就是他偷了一个面包。所以我说，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欲望。”但是这个欲望一定要在神的框架之内，你该享受的享受绝对没有问题。神给你物质上的好处，你可以住大房子没有问题，开最好的车，吃最精致的饭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，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，神所给你的尽量去享受。但是呢，在此同时，我说我们要顾念这些，体恤这些有需要的人，这是圣经再三给我们的教训。所以禁欲主义呢，人生观也是一种啊，他要觉得说人要灭绝人欲，来实行苦行主义，要攻克己身。我觉得攻克己身并不是在外面，更多的是意志。但是我们不能被物质所引诱，而是流失了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所应当守住的本分。啊，有的人呢，像共产主义，这也是一种人生观啊，唯物主义也是一种人生观。也就是人生观可以很多种，但基督徒的人生观呢？我说，我简单的说哈，基督徒人生观其实就是容神一人，就是这四个字，容神一人的人生观。好，但是在容神一人的时候，你必须第一个，我上一堂讲过哈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，也就是神今天在你身上的地位到底是什么？好像人生的坐标，你要对上有一个坐标，好像十字架向上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横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人跟自己的关系，但是这个向上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对准了？我说社会会变迁，科技也会变化，这个历史也一直在往前走，但是人呢，各种体系的形成发展啊，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，按照人生的目的跟意义呢，和基本的看法等等，很多时候会随着时代而改变，但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说自古以来必须要能够承认有一位神。文艺复兴的时候，15世纪，你说其实在文艺复兴之前啊，人所追寻的那时候都是以神为本啊，人的生活都是以神为他们生活中心。文艺复兴无论是音乐，无论是绘画，无论是这个诗歌等等，他们所这个追寻的对象，其实在那个时候还是以神本，也就是神为中心。但是文艺复兴开始15世纪以后，人渐渐的从神本转向人本。文艺复兴之后呢，是启蒙时代 Enlightenment， 人呢智慧他觉得渐渐开了，就从神本呢渐渐的转向人本。然后到了启蒙时代之后呢，所谓的这个人本主义开始，再加上人这种对宇宙的知识，还有对化学、物理等等的这种渐渐的进步以后，到19世纪工业革命，人觉得人定胜天，觉得能够超过神的统治之下，产生了一种理性主义，产生了一种人本主义，渐渐从神权要走向人权的时代。一直到今天，但是每一个人呢，我觉得我们必须承认哈，人都有一种寻求神的本能。你看，自古以来，你如果到博物馆哈，什么人类历史博物馆，哪一个国家都一样，他可能会给你看到一幅图画或是一些这个摆设，让人呢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宗教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体，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，一定会有一群人在一起，可能是家族，可能是一个群体，但是从有人的历史、有人社会的结构开始，宗教似乎就是跟人走在一起。宗教信仰，我不管说他信什么宗教，那以前的人呢，对于风、雷、火、电这些东西不太了解，打雷呢，他认为是这个天公发脾气，啊。这个闪电他认为是说天公呢可能是忽然有些什么这个脾气爆发，或者就是说不了解 对于这个飓风呢也不了解，可能认为说是天上帝打喷嚏或等等，就是说对这些风火雷电不了解，会产生惧怕，然后惧怕的结果会产生什么？敬畏，因为他觉得他胜不过这些人的力量是胜不过的，所以对这些神明就会产生敬畏的心理，而产生敬畏以后呢，会产生一种敬拜的行为。今天你看星期天，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的社会或者西方的社会，东方也是一样，很多人会到教堂来，就算说他的信仰不一定是信基督教，也会有人的集合，像回教他们也会，他们每天有一定的时间要在清真寺要朝拜面对着这个他们的圣地，要跪拜，有一定的仪式。你来到教会礼拜天，你在路上走，我相信你多多少少会看到别的动物，看到狗好了，狗礼拜天会不会聚集在一起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为什么只有人会有这种宗教的行为？我现在先不讲什么宗教，为什么人会有宗教的行为？你看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，就算说这些猴子猩猩跟人很类似，但是最类似的动物也不会有所谓的宗教的行为。宗教的行为是什么？就是当时神造人的时候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，从此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就是那个 spirit make a big difference， 让人跟所有的活物就是一个截然不同。这个灵就是让人能够敬拜神，用我们的心灵和神识敬拜神。所以传道书呢第三章第十一节呢，这里大家会不会，传道书三章第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好不好？现在我讲人生观哈，就是讲人跟神的关系，这个坐标一定要对准，你的人生观才会正确。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，传道书哈，旧约三章第十一节。好，找到了，我们找到的，我们一起大声念，来，预备，起。好，这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，也就是神他造万物都是有计划的，不是临时起意的，有一定的次序，有先后的这个次序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都是美好的。然后最后呢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，这个永生就是永恒，也就是人的心里有一种永恒的概念，动物是没有的。动物所今天在世上所祈求的，我说动物今天在世上它是做什么，你好好看，任何的动物它基本上它只要它早上起来开始它做什么事情，就是在找吃的，吃饱了它就睡觉，睡觉起来呢然后再找吃，这是动物的人生观。对，它的这个老虎有老虎观，狮子有狮子观。那人生观呢，如果说你早上起来就是找吃的，吃饱了你就睡觉，那人跟禽兽孟子说的异域几兮，就是有多少的不同，对不对？那孟子那时候说呢，人异于禽兽则几兮，就人跟禽兽呢差不多。当然他这是讲是人的罪恶这一面啊。几兮，什么叫做几兮？那时候孟子他那时候我猜大概不知道什么叫做小数点啊。今天我说这个生物学家啊，这些研究 DNA 知道人跟动物几兮，现在算得出来。我昨天说过可能是 98.5， 这是从 DNA 的角度来算啊。那这个几兮呢，如果化成方程式那就是 1.5 了啊。如果人跟 chimpanzee 是 98.5 类似的话，那几兮就是这个 1.5% 啊。那我觉得绝对不在乎那些外表的动作或是头脑的思想，那个几兮呢就是神把灵放在人的身上，那个几兮呢就否定了所有的一切，就是截然不同，两种不同的生物。虽然人跟动物它的元素都是从土造成的，所有人身上的元素在土上都能够找得到，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人有灵气在他的身上，从此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因此神把永生就是永恒放在人心里以后，人就会去寻找神，寻求神。我说人为什么会有一种永恒的观念，希望能够长生不老，希望能够存的 存在的能够达到永远啊。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是这样啊，比方说两个情人他们互相相爱，他说呢，我爱你，爱你多久，直到什么海枯石烂啊。海枯石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认为海会不会枯，他认为石会不会烂啊。但是我告诉各位，根据圣经，海会不会枯，石会不会烂，会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天地都要废去，那个天地也包括海枯石烂。所以你用海枯石烂发誓没什么了不起，那是必然会成就的，就是海一定会枯，石一定会烂啊。就我们发誓总要指着那些永远不变的嘛。所以有人说我爱你直到海枯石烂，那些没什么了不起，根据圣经那个是必然会发生的啊。所以人呢有一种永恒的观念，所以有永恒的观念啊，我们就会寻求，无论是生命的长度，我说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深度。我说今天如果你可以活一千年，你高不高兴啊？我说活一千年是不错，但是呢你要能够长生，要能够不老才有用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够活到200岁，我问你哈，照现在人的医学，照现在人的衰老，如果你能够活到200岁，我问你，就算说你到200岁还能够走路，你敢不敢出来？为什么你不敢出来？啊，不是吓到，别人会被你吓到。你自己还可以走路，你可以出来，但是别人看到你会吓死了，对不对？就为别人的缘故，也不要活到200岁。也就我其实200岁在永恒当中算什么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，啊，跟永恒，就是说无限跟有限加起来，你说这个一兆好了，一兆很多很多了，对不对？一兆加10兆加100兆，那个数字我们已经是算不清楚，天文数字。但是就是说10兆加起来呢，还是有限，跟无限呢还是不一样，没有办法比。啊，什么叫做永恒？100年、200年、3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都很长。但是跟永恒没办法比，就是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你没有办法相比。这个只是人的观念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。但是神将永生，永生这个字就是永恒的意思，放置在人的心里，也就是人呢，我说跟神的关系是这样。我们讲到人生观的时候，我就用这个十字架做比喻。你讲到人生观，你一定要承认上帝的存在，这个是世界观。你也要承认说神创造了你，创造了宇宙万物，让人能够管理神所造的世界，也就是人有一种王权来管理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、海里的鱼类，跟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。人有 kingship， 我们有管理权，但是犯罪以后人失落了，但是不是完全的失落。我们今天仍然神把这个管理权放在他的儿女身上，在我们的身上。但是人有一种永恒的观念，我说你怕不怕鬼？怕不怕鬼啊？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怕鬼。为什么会怕鬼？那就是你觉得说鬼是存在的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怕一个不存在的东西。所以有的人啊，他说他是无神论者。我到医院去，就是看一个教会的朋友，然后旁边有一个老太太，美国老太太啊，她非常的忧愁，我就跟她聊了几句。她说 I hate God 啊，大概是80几岁老太太。但是呢她说 I curse， 就是她要咒诅啊。然后她最后跟讲说 God doesn't exist 啊。我说你怎么可能咒诅一个东西不存在的？你怎么恨一个东西不存在的？所以今天我说真正的无神论的是少之又少，就是你能够咒诅，你能够埋怨，你能够就是说对那些反对一些东西根本不存在，你有什么权利可以反对？根本就不存在嘛。说今天我跟你的关系，人跟你的关系啊，你说我爱你因为你存在，我恨你因为你存在，如果你不存在，我有什么权利恨你爱你？所以人跟人的关系很微妙哈，像我处理很多教会夫妻的问题，啊，特别是吵架哈，我帮很多人证婚，那以这个也有吵架的时候，就是吵架哈，我说夫妻只要还吵架， 还有希望。知道最怕的是什么？连吵架都吵不起来的，不是说恩爱吵不起来啊，而是说连吵架都懒得跟你吵啊。其实吵架是一种沟通，知不知道？啊，无论是夫妻，无论是同工，无论朋友，吵架是什么意思？我看得起你，对，我跟你吵嘛，就是我有理，你有理，我们吵啊，就是我们就是据理之争，把你当做一个人看，我跟你吵架。那如果我连吵都不跟你吵，不是说我道德修养很高，我不跟你吵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对你的冷漠，你知道什么叫冷漠？你知道，冷漠就是我看到你的装成没看到，你的存在不存在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说夫妻如果到这个程度，连吵架都吵不起来的话，连牧师也没办法。啊，就是不把对方当成人看。我说你恨一个人还有希望，恨一个人是什么？我把你当成一个人来恨，当成一个个体，啊，其实恨跟爱呢，只不过是一线之间，哦，但是我问你，爱的相反是什么？不是恨，你如果答恨就错了。我们常常说爱恨，其实不对，真是爱的极，就是说相反到了极致 ，extreme extreme 是什么？是冷漠，连把对方呢都不当成人来看，那种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，我们是这样，是一个对象，神是一个对象，当然神是一个灵啊，我们没有说神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形体，神是一个灵。所以圣经上说呢，传道书这里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，他造了很多东西都很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。永生在人的心里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永生就是要对神有所反应 ，response， 啊，就是用这个永生。我们肚子饿，我们要吃东西，这是对你的生理的一个反应。我们的心理呢，我们会有反应，比方说这个仇恨啊、爱情啊、感觉啊、情绪啊，这些东西是心理，我们也会有 response。但是神把永生放在人心里，这是人跟神交通、沟通的一种渠道，这个就是永生，这个就是永恒。所以我说，今天我们对鬼呢，我们会害怕；我们对神呢，会敬畏。好，一个人他到庙里去烧香拜拜，为什么会去？你说他的动机是什么？好，你今天看到啊，不管他的学问或是地位，我说今天到庙里不是说那些善男信女就是没有知识、没有学问、没有地位，不是的。今天你看到很多哈高官、很多有钱的人，他一样到庙里去烧香。去拜拜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说一般的人对宗教的诉求啊，对一般宗教的诉求，当然对宗教的定义我们有很多种了哈，但是我们所说一般泛指的一般宗教，对宗教的诉求呢，就是希望能够求福，能够避祸，对不对？对宗教的诉求，其实今天很多人信主也是一样，也是为了求福气啊，要牧师到他家去祷告，那个生意开张的时候啊，有的人是请和尚念经，有的人是请牧师祷告，就他们的动机都差不多，都希望能够赚钱，神明保护，就动机是差不多。所以人对宗教的动机呢，我说基本不管他的形式是什么，不管他的对象是什么，求福避祸，逢凶化吉，这是人心里的一种很基本的诉求。人都希望能够幸福啊，生活能够安逸，多子多孙，能够发财啊，飞黄腾达，这是都差不多的啊。但是你看哈，我们到庙里去，到庙里去呢，是求福避祸的时候哈。我们唱诗歌，我们唱的诗歌有没有说，这个耶稣我爱你，耶稣爱我们，有没有？好，别的宗教有没有唱阿拉我爱你？有没有？不敢，不能的。也就是神呢，是一种非常威严，啊，是一种非常这个让人肃然起敬的。好，到庙里啊，我说我们教会是这样。等一下九点钟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的门会不会锁？为什么会锁？怕小偷进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中国以前的庙哈，以前的庙有没有门？有没有锁的？没有，24小时开放。为什么他不怕人家偷？有些庙的身体是这个金。就是贴金的，为什么他不怕人偷？不是说庙里没有贵重的东西， 今天教会之所以走的是要 lock 是什么？因为教会有贵重的东西，怕人进来偷。为什么人到庙里不敢偷东西？不，我听说现在也有了了，但是以前听说没有人敢去偷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看到那个佛像，你看佛像哈，弥勒佛其实他的地位是很低的，而且弥勒佛很少是坐在中堂的，弥勒佛一般都是在外面迎接宾客，他的地位并不高啊。但是那个高级的那种佛，你看哈，他会让你肃然起敬，他会让你害怕，会生畏。你说中国古代呢，这些庙它有很好的作用，其实对于这个忠孝节义，对于民间稳定这个地方的这种安定人心起很大的作用。因为人知道有一个神明啊，你做坏事呢，神明会处罚你啊，有这种观念真的是安定社会，让人不敢做坏事。而且中国古时候呢，民间故事，所有的民间故事它的结论都是一样的，好人有好报，坏人一定会受到这个风打雷劈啊，神明的报应，也就是这观念是很清楚，所以让人觉得生活呢一定要正直，一定不能做坏事，这是忠孝节义民间故事所带来的最后一个结果，我觉得这是好的。所以今天呢，你看到庙里，你看到这些佛像哈，不管任何的佛像，今天也是一样，就是佛像让人的感觉是威严啊，你做坏事他会惩罚你。但是呢，我说宗教，如果说基督教也算一个宗教，但是基督教我说是一个关系，不能算是一个宗教。就算说它是一个宗教的话，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是敬畏神，同时我们也爱我们的神，因为神爱我们。别的宗教不讲爱，当然兄弟姐妹这个什么善男信女之间是讲爱，但是跟他们的神不是讲爱，而是说我们要奉献，我们要牺牲，我们要对神敬拜，这个是拜拜，也就是这样子做，神明会保佑我们。但是我们所信的神呢，我们看哈，不管你信的是什么，我说今天一个人到庙里去，你今天碰到一个人，你问他你信什么，比方说西方他们常常有人去宣传教哈，到这个亚洲去传教啊，就现在有一种人，他们都是穿的很整齐，什么白衬衫、黑裤子，这个整整齐齐的西方年轻的这种人，他们是宣教士，到一个人家里，但有人一看到他们就知道他们是传教的，有的人不喜欢跟他们磨，所以他们有一次进到一个人家，一进去这个家庭主妇就跟他讲，啊，我是信佛的，就叫他说你可以回去了，啊，但西方的老美搞不清楚，他那个太太说我是信佛的，他们就很有礼貌的向他敬礼，说佛太太你好。哎，你看哈，今天一个人他到庙里去烧香，我说你问这些人去烧香的，我说他的动机是什么，都是要求，对不对？求子求寿求病得医治求大富大贵啊，就是都是基本上都是求。我说宗教信仰它的诉求基本上来是逢凶化吉，能够屈服，能够避祸，得到福气，祸害能够避开，这是基本的。所以他到庙里去求，你说有多少不同的庙你知道吗？算不清楚，然后土地公什么黄大仙关公岳飞什么都可以拜啊，也就是他不在乎他所拜的对象。你说今天很多人，你问你的亲戚朋友在家乡，问他们拜佛，你问他拜什么啊，拜拜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他拜的对象啊，很多人拜他不在乎对象，但是他要求结果，只要这个神是有求必应，一定是好。也就是拜拜的人他所要的是什么？是灵不灵。对，什么叫做灵不灵？我要的他给我，这个就是好，就是灵。我要的他不给我怎么办？换一个。换一个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个不灵，我再去找另外一个嘛。反正庙这么多，你知道在泰国有一个庙很灵的，叫做四面佛，对不对？人家听说很灵，其实那个庙不大，而且是在户外，很小，那个四面佛也没有多大，但是听说很灵。所以拜拜是怎么样的？只要灵就够了，我不管它怎么样是不是真，对吧？很少人去 trace 说这个四面佛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我们要拜他？ 有没有理论的根据？没有。他们所要的是说，我现在拜他，啊，我上香或是我奉献，我能不能够得到我要的？只要我能够得到，我就再来。如果得不到呢，我就再换一个。这个是可以换，也就是他们所注重的是灵不灵，不是真不真。啊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到一个庙里去，也花了很多钱，也上了香，去很久，他要的呢，这个升官发财都得不到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很气，很气，在庙里他又不敢在那边发作，所以等到晚上他再去。啊，他看这个菩萨呢看不顺眼，结果他就把他怎么样，就把这个庙烧了，啊，就烧了。但是呢，他在这之前呢，他对这个菩萨哈，就觉得说我花了这么多钱，你都没有保护我，就很生气的，因为那个是木头的嘛，就把他一脚这个踹下来。把他踹下来，觉得还不够这个发泄心中的气愤，就把他扔到外面去。啊，在走的时候，他觉得还不过瘾啊，因为他已经损失很多钱，他就把这个庙给烧了。啊，结果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。经过好多年以后，他又回来呢，看到这个庙以前是很破很旧，现在盖得金碧辉煌。那更让他诧异的是，当年他把这个佛像丢掉的那个方向，现在呢坐在正堂上。而且呢，这个庙呢，善男信女多得拥挤得一塌糊涂，他就搞不清楚，他就问其中一个人嘛，他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这里发生什么事？人家就告诉他，哦，他十几年前发生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事情，他有一天晚上这个庙呢被烧得一干二净，全部都烧掉了，但是呢，这个佛像居然这个庙烧的时候他能够走出来。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个事以后，善男信女从各地蜂拥进来，不但是出钱出力盖了一个更大更辉煌的庙，把这个菩萨供奉在，因为就成为一个美谈，在当地觉得说这个佛像很不简单，他知道失火，而且从上面先逃出来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的作为。我们都知道佛像，就是不管是你今天你讲任何一个今天庙里所拜的，你说关公，大家知道关云长他是什么样一个人，真实的人物。你说我们会拜这个关公，为什么会拜他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们认为他是武圣，对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很厉害，打仗。但是呢，关公，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你去看书哈，他打败仗的远比打胜仗的多太多了。他经常打败仗，而且被敌人俘虏，啊，而且呢，他守城也守不住，荆州都失掉了。但是我们称他为武圣，对他的忠孝节义一种敬仰。你知道他是一个人，只不过是他的这个关刀可能这个赤兔马比较厉害等等啊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人。其实今天我们所拜的很多东西，如果好好的去研究的话，基本上呢都是人拟人化。我们对他的崇敬，对他某种丰功伟业的敬畏，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人。我听说现在也有人是拜毛泽东，也有人是拜蒋中正，啊，我觉得这些都是人，绝对不是神。为什么会拜他？因为呢，对他所做的一些事迹敬仰，好像对祖宗我们可以怀念，慎终追远，这些我们基督徒也是应当要有的。但是不要把他神化，变成人，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哈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对这种神哈，其他的宗教，他们对他们的神明呢会敬畏。但是不会敬爱。我说真的，把这个神放到你家，摆在你的卧房，你要不要？我想人会害怕，所以不敢做坏事。但是我们对上帝呢，我们不光只是敬畏，我们还敬爱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也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，因为人有寻求神的本能，人的心中呢，所以我们都有一个敬拜神的企图。我们可以忙碌世界上的事，我们可以追寻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，我觉得人都有这个追求的这种 desire 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当人到生病的时候，你说牧师最有用是什么时候？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时候，牧师最有用的时候就是面临那个死亡的交汇的时候。啊，那个时候呢，像我有一次到一个老太太，她的女儿平常也不来聚会的，就打电话给我说她妈妈 身体很不好，在病院。啊，这个女儿也不相信神，也从来不来聚会。她希望牧师能够为她妈妈祷告。那我就去了。当然，医生，我先跟医生谈，他说这个老太太很快就会离开，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。你说这个女儿是很孝顺母亲的，她也知道在她母亲临终的时候，希望她的母亲在死后能够有一个归宿。那为什么烧香？为什么要烧这个纸钱？啊，这种观念都是认为说有永生的。啊，我说不管什么宗教，我说所有的宗教如果没有末世论，也就是死后的话，这种都不算宗教。你说所有的所谓的宗教都有死后之后的故事，对，像极乐世界啊，这是一种死后的一种观念。我们说的天堂啊，这些东西呢，都是让人产生一种盼望。如果说这只是一个物质，死人死如灯灭这么简单吗？那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慎重追远的事情？为什么我们还要安葬这些死者？有的人还要请和尚念经，还要烧纸钱，还要这个祭拜等等。我觉得这些都是人有永恒的观念，所以会有这样的行为，有这样动作，因为他爱对方。我觉得小孩子也是一样。有一个小孩呢，他的弟弟就小的时候意外死掉，这个姐姐很爱他弟弟，所以在他葬的地方，因为住乡下，所以并不离家里不太远。你说这个姐姐很爱他的弟弟，所以他弟弟很怕打雷，所以每次打雷的时候，他这个姐姐会跑去到墓地去干什么？陪他弟弟。你说小孩子都有这种观念，认为说人死了不是就从此结束，这个就是一个永恒的观念。我觉得每一个人，不管你在世界上怎么样的刚强，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，不管你的世界观是什么，我觉得当你面临生死交汇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会害怕，你会知道说死了 What's after death? 死亡之后还有什么？这是一种奥秘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死过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虽然有的人说死亡几分钟去游历啊，我是觉得那个当然他有他的这个主观的见解，但是呢，没有人死过，真正的死过，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去接受，我们只能够相信圣经所说的，而且我们认为这是真的。因此人对神呢有一种寻求的本能，我们要寻求神，我们要敬爱神。因此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呢，不是一个利益的关系。你对我好，你只要灵，我就爱你，我就敬拜你，我就奉献。我说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？很多在教会的基督徒，我们的信仰其实跟烧香拜佛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我希望求平安，我希望求富贵，我希望生活安定，我希望能够得到我所要的。哦，我觉得跟烧香拜佛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的信仰，你信仰的对象是什么？我说只要对象是真，只要对象是对，他不一定会按照你所求的给你。啊，基督徒，在座的基督徒，热心爱主的基督徒，是不是你所求的100%都能够得到？不是的。为什么？但是你还在这边敬拜他，还在这边服侍他，为什么？你说这些古人哈，我们不要讲圣经这些信心伟人，一个很多是被杀死的，啊，没有得到他们所相信的在世上，但是他们却遥望一个更远的家乡。你说在这个使徒之后，有多少个教父级的，啊，很多这些圣古先贤，他们的死亡都情况都非常的惨，在这个罗马政府的压迫之下，被狮子咬死，被锯死，被火活活的烧死，因为信仰的缘故。你说从人的观点来看，好像他们信的神不保护他，所以人就觉得你这个神不灵，为什么要信呢？但是他们深深相信，他们所信的观念不在乎你灵不灵，而是在乎什么？你真不真？只要是真，我就相信。我说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神，我们爱他，他爱我们。因为神创造宇宙万物，他是一位真神主宰。或许他带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想要的，可能是痛苦，可能是流泪，可能是饥荒啊，可能是孤单，可能是经过死荫的幽谷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觉得这个是保证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跟神明是这样，不是说你这个不灵我就再换一个，而是说只要他是真，我就一辈子跟着你走，因为你是真的啊，这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也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创造了世界，赋予我们生命， 给予我们气息，同时也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。而且人呢，我说都有一个永恒在我们的心中，都有一个寻求神的本能，而且人需要神的救赎的恩典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，好不好？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哈第六节，好，我们找到了，一起来念哈，预备起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，也就是人需要神救赎的恩典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你看世界上的宗教家哈，很多道德高尚的，他们也领悟很多真理，他们所说的是什么？你来跟从我，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真理。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样子的这种叙述呢，相当的骄傲，而且他要负责的。但是大部分的宗教家都说，来吧，我们是一群寻求真理的人，我们一起来探索人生的奥秘，我们一起来寻求真理的源头。但是耶稣他不是这样说，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能够不借着我到父那里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到父那里去呢，必须要经过他。他这里说这里就是第六节刚刚说的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我们要到父那里去，这是唯一的道路，就是十字架。所以当我们讲到人生观的时候，跟神的关系呢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所以我说跟神的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，我们对神的敬爱，而且这是 the only way， 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，很多人说这个也可以去，没有那回事。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真理，唯一的生命，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而且呢，神有要求人敬拜的权利，也就是神造了我们，神他预备了救恩，他也指示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，让我们知道这是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。问题是你的选择，你是不是愿意敬畏神、爱神、遵守他的诫命，走这条永生的道路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选择的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所讲到基督徒的人生观，我说第一个我们要所能够把握住的就是神在上面，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。我觉得这个关系如果不对的话，其他关系都不对，你跟自己的关系，你跟别人的关系，你跟物质的关系都会错。所以讲到人生观，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。当然我们明天或是我们有时间，我们会再讲说你跟你自己的关系，你跟别人的关系，你跟物质的关系。我说这些关系呢，都是取决一个很重要的源头，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。只要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对的，是健康的，是正确的，很多东西都会迎刃而解。比方说有人常常问我一个问题，怎么样叫做一个平衡的生活，我们又要工作，又要服侍，又要照顾家庭，要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平衡的生活？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一天24小时要怎么分配才是对的，家里要多少时间，工作要多少时间，睡觉要多少时间，吃饭有多少时间，没有人能够告诉你，因为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，小孩年纪大小需要你的照顾也不一样。但是重要是什么？你有没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？就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哈，这是一个轮子，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事情，比方说你需要吃饭，你需要睡觉，你需要上班，你需要照顾家庭，你需要服侍上一辈，你要服侍下一辈，你要教会的服侍，你要参加什么社团锻炼身体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好像一个轮子一直在旋转。我说不管你外面有多少事情，有的人多有的人少，但是我们的时间都是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，也就是神非常的公平，给我们24小时的时间。但是人生长短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长一点，有的人短一点，问题是你怎么分配。但是我的原则是这样， 我说没有一个专家，没有一个牧师能够告诉你怎么样的分配是最正确的。但是我说你的责任，有些东西只有你可以做的，那是你的责任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的。我说有些东西你可以花钱，比方说你不煮饭，你去买便当可以，到外面吃，这些都可以，没有什么对错可言。但是你身为一个父亲，身为一个丈夫，身为一个母亲啊，身为一个儿女，你就这个你的责任，你没有办法逃避的。你身为神的儿女，在神的家中，你有你的责任。所以你只要在这些生活你的范围之内，谁是你生活的中心，这个才是问题。我们服侍儿女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神呢让我们成为父亲，成为母亲，儿女是神所什么事的产业。产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今天交给你，因为你会管理。我说我早上也说过，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开始的时候呢，神就是把管理权给我们，要我们管理神所造的世界，看守管理这个园子，管理神所造的这个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类。那同样的，今天神把你放在家里，无论你小孩是一个或是不管是多少个，这是你的责任。或许你没有小孩，这是你也在地上，你有你的责任。问题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的中心是什么？中心是什么？是不是以神为中心？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中心取代了。你很爱小孩，你就把小孩放到中心里头，把神摆到旁边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小孩要考试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来教会了，因为考试很重要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谁赐给你这个小孩？怀孕这个事情是很微妙的哈。有的人就是要怀孕就是不怀孕，有的人呢不想要怀孕偏偏又怀孕啊。这种就是神的 act of God， 不是人所能够左右的。所以今天你不能说因为小孩的缘故而拦阻你去爱神，这就不是以神为中心。好，谁给你智慧，谁给你机会让你有今天的工作？你说那是因为我书念得好，我有学位啊。我说今天比你聪明的人太多了，他们在哪里你知不知道？在荒山，在野外，在沙漠，在森林，从来没有上过学。也就是他们有很高的智慧，但是从来没有机会。谁给你机会的？圣经上说呢，机会是神给的，当然我们需要努力。但是如果神没有给你机会，你能够有今天吗？所以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这一生啊，无论你现在的成就是怎么样，无论你有多高的学问啊，无论你的身体是健康或是这个有疾病等等，我觉得当我们回想到这一生其实都是神的恩典。你的生命可能很早神就可以把你拿去，神可以把你放在这里，也可以把你放在伊索比亚，让你生下来六个月你就死掉了。神当然可以这样做，那为什么让你活在这里，让那个人小孩活在那边，我不知道啊，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只知道说，今天神给我许多的恩典，让我可以服侍神，让我有健康的身体啊，让我有一些基本的训练。我觉得各位也是一样。所以问题是你以什么为中心，那个才是重要。好，你认为工作加班啊，每一个人都会有加班的时候，是工作会某一个程度或在某一个时段会特别有某种的需要，你要尽上你的责任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加班而取代了神在你心中的地位，我觉得那个就不对。你也不能为了神所给予你的啊，比方说你有房子 mortgage 很重，所以等等，所以你要努力的工作，要赚很多的钱才能够付 mortgage， 你就忽视了神国的需要，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啊。这个是本末倒置。谁给你健康，谁给你机会，谁给你聪明，谁给你智慧，谁给你这些美善的东西，它的源头都是上帝。所以因此我们存着感恩的心，对神所给我们的，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外围的啊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家庭也都很重要，我绝不否认人都是要吃饭，你需要努力工作，但是你这些事情的中心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你知道一个轮子之所以能够转得很平顺是为什么？因为它只有一个中心。如果一个轮子有两个中心，顺不顺？不可能转得顺啊。以前啊，你有没有看过唱片？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唱片。唱片就是那个会转的东西啊，它之所以会发出美妙的音乐是什么？ 有一个唱针，有一个唱盘，它是会转的。那个转的呢，只能有一个中心。如果有两个中心，不可能会发出美妙的音乐。也就是你生活的中心是什么？那个中心如果不是以神的话，好像圣经有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什么，他们的愁苦必要加增。也就是生活的中心，生命中心应该是神。但是你把别的东西取代了以后，你可能会觉得你工作很努力，做研究多花时间，是不是研究就做得出来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哦，这个做股票是不是你花很多时间 study， 你买的股票一定会上涨？好，比方说你在 Apple 做事，是不是你很努力工作，一天做24小时，股票就会涨？不一定。啊，所以很多事情圣经讲说，不在乎兵多，不在乎马强，使人得胜的是什么？是在乎万军之耶和华。那个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。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不管你做各行各业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不管你的年纪，不管你的背景，我说今天你在这个地上生活，你的人生观必须要一个有神的人生观。我说没有神的人观，人生观是非常可怜的。或许他们现在没有感觉到，但是当人渐渐衰老的时候，当人生病的时候，当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我说一生最精彩的哈，绝对不是你生下来的时候，也不是你死亡的时候，不是生死交汇的时候。其实一生最精彩的是什么时候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你要问我，就是现在。如果你要我问你是什么时候，就是你现在的时候，这是你一生最精彩的时候。问题是你有没有把握住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把握住，是不是以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。我觉得当你以神为你生命中心的时候，你这个人生的坐标，人生观只要对的啊，我说就算说你很有钱，你知道 lottery 哈、啊、lottery 有的人忽然一夜之间会中很多钱，但是有的新闻记者就吃饱饭没事做，专门追踪这些 lottery 得奖的人。大部分 lottery 一夜成为富翁的人，他的下场都不太好。不是说有钱就能够解决问题。有一个人他后来真是家破人亡，他说 lottery 打的广告是什么呢？当你中奖以后，你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就消失了。他得到的结论是说，当我中奖以后呢，所有的问题一个一个就跟着我而来。哦，钱能够解决问题，是能够解决某些问题是没有错，但是它可能带来的问题更多。问题是你有没有以神为中心。同样的，你的工作是一件祝福，神是要人工作，神是要你富裕，神是要你健康，这些都是好的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你以别的东西代替神，在你人生的坐标当中，我觉得你所得到的可能像世人可以得到一些好处，但是这些好处可能是短暂的。从永恒的角度来看，你要在世上以神为中心，让你这一生，你的人生能够过得精彩，你的生活能够正确，也就是十字架，你对上的关系正确了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独一的真神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，也是我们对神应该，神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做一个人的本分应当尽到的责任。这个是人生观的第一步，也就是跟神的关系。好，我在这个地方暂停一下哈，现在我也讲了一个多钟头了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提出来，有一些反思或是一些问题。或是有什么回应，有什么感想也可以讲，好不好？今天都是我在讲。我们今天是比较非正式的哈，大家也可以提一些问题。那我就继续讲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？那个、是。
我们重生一个灵，重生一个生命，又重生而来。那为什么关就是那个样子？有些人说是会那个样子。
你说什么？最后讲什么？有些人。
为什么我们的人生观不能完全反映出神给我们的？
哦，很好的问题哈，是这样哈。我觉得神给我们的灵都是一样的，啊，基本上神的，而且神的灵跟神的灵是相通， 你身上的灵跟我的灵是相通，为什么我们两个一起同工会吵架？为什么会看法意见会不一样？为什么呢？你看啊，人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，基本上神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就成了一个拥有圣灵的人，圣灵管理的人。为什么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还会犯罪？会不会犯罪？会。为什么？不是那个灵有问题，是什么有问题？肉体有问题。也就是我们的肉体是这样，肉体是很大啊，夏娃也有肉体，亚当也有肉体，牧师也有肉体，你也有肉体，就保罗也有肉体。所以保罗说怎么样，他犯罪是什么时候去犯罪？是他的肉体犯罪。那肉体是什么？有意志的人是有意志的，肉体本身不会犯罪。你说什么样的人不会犯罪？死人。死人肉体有没有？还是有。为什么他不会犯罪？他已经没有七情六欲了。所以人犯罪呢，这个犯罪是要 commit 啊，这个 crime 是一种动作，一种表现啊。那你说人呢，就算说两个都是有圣灵的人，为什么还会有争执？说保罗跟巴拿巴有没有争执？有。他们有没有圣灵的浇灌？有。他们属不属灵？有。你说他们宣教有没有错？没有错。那为什么两个都是属灵的领袖，而且是以前是很好的同工，而且是巴拿巴把扫罗找来的，扫罗至少要卖他的面子。以前人是不接纳保罗的，好不容易巴拿巴把他找来，让教会接受他，保罗应该很感激巴拿巴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了马可的事上，你看到教会的领袖也有分道扬镳的时候。我觉得不是他们里面的灵出了问题，而是他们的肉体，我们叫做个性不合啊，个性不合。有的是觉得要宽容要接纳，有的觉得要严厉哈。今天夫妻你看哈，你看到报纸这些 celebrity 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几乎都是一样的，是什么？个性不合啊，就没有办法挽回的余地啊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相处啊，一下子就带过去了。所以我说任何两个人没有说个性合的，你说有哪两个夫妻说个性很合的？不可能。就算说 twin 个性也有不合的时候。所以因此呢，刚刚那弟兄哈，王弟兄问的就是说，人跟人呢都有圣灵，但是之所以你走那条路我走那条路不同，意见不合，那是因为肉体的缘故。因为肉体呢基本上是会跟着欲望走的，而不是顺服圣灵。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让你的圣灵能够在你的生命中扩大，让肉体渐渐的减小。只要我们有肉体，一天我们一定会犯罪，但是我们愿意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靠着神的恩典，让我们越来越活得像基督，里面重生之后所那个有的圣灵能够越来越长大。当圣灵越大的时候，肉体就会越来越小。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功夫，怎么样的修炼啊，我们还是有犯罪的可能，因为我们有肉体的存在。直到我们有一天跟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才能够完全脱离肉体的败坏，跟主耶稣永远在一起。但是直到那日，我们今天需要靠主的恩典。这也就是我们需要有教会，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同心，彼此激励，彼此能够有这种 accountability 啊，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团契，一种团体。在服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一起学习，我们会有血肉，我们会有不合的地方，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体，我们能够学习彼此接纳，彼此扶持，一起共同奔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我说今天哈，你在教会里头跟某个弟兄或者姐妹有处不好的哈，我觉得我们尽量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在主的里头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是说他什么都比你厉害，不是的，而是说一个再没有用的人在主里他还是有一点比你强，可能是他的谦卑啊，可能是他的顺服等等。而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，而不是用自己的这种优点去衡量别人的缺点的话，我们就容易接纳。所以弟兄姐妹之间，其实在家庭也是一样，夫妻之间有没有不吵架的夫妻？有没有啊？你看有的人连没有结婚还没结婚他都知道是没有啊，事实上我是觉得了哈，我有一次带这个家庭这种 这种 workshop， 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不吵架的夫妻，啊，这个 statement 对不对？有人反对，他说他结婚到，我说结婚到现在哈，有不吵架的举手，居然有人举手，啊，但是我一看他们呢，我一点都不怕，我还是继续可以讲为什么？第一个我看他们很年轻，第二个我看他们因为。夫妻坐在一起很少搂搂抱抱的，在中国教会里头，他们呢听我上课手还拉着手，所以呢我说没有不吵架的夫妻，我说没有吵架的举手，没有吵过架结婚，他就举手，后来我就叫他们站起来，你们结婚多久了？他说两个星期，然后那个不count的，那个不count的，我说是因为人之间就是有不合，就是有磨合，我说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，所以夫妻是最好磨练彼此的最好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你今天娶到一个，无论是你说娶一个人哈，像我教会也常常那个就做先生的会跟我什么 complain 或怎么样，他说以前呢他的太太呢是小鸟依人，那结婚以后怎么变成河东狮吼？很多是环境造成，不是他这个本性有什么不同。因为你说小孩子多了嘛，房子又越住越大，你说你在厨房讲话，小孩子的房间听得见吗？听不见，所以无形之中你的嗓门就越来越大。但是结婚之前不需要，对，你说两个人谈恋爱，这花前月下会大吼大叫吗？所以这个是有的是习惯所带来的，或是环境的需要啊，不是说这个人改变。那所以人呢，我觉得在世界上就是会有磨合，而且这种是一种棱角，我觉得在世上我们需要经过这么一段时间。所以我们当磨到差不多以后呢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到了尽量到了完全的地步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会很有默契。教会服事也是一样啊，牧师跟同工之间的默契，同工跟同工之间的默契，会有之间弟兄姐妹家庭夫妻，我觉得也是类似的。就重要的是，如果每一个人能够以圣灵的引领为主轴，虽然保罗跟巴拿巴也会有分开的时候，但是最后他们也好了嘛。对，保罗后来也很欣赏马可的服事，甚至于在监狱里要马可过来啊。也就这些东西在人生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冲击，会有一些不愉快，但是只要你在主里真正的有生命以神为中心，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，都不是这么重要。当然当时你可能觉得很重要，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看到，但是神的旨意一定是行在弟兄姐妹的身上。人看来是不好的事情，但是神能够让很坏的事情能够显出他的美意，所以这个就是神，这个就是上帝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。好，大家还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请问。是这样哈，为什么我要说现在最精彩？如果我说你是五年前最精彩，啊，我们人都会回想过去，啊，你可能五年前是你人生巅峰，是最貌美，因为女生我们都会，我说人生都会越来越老嘛，啊，我觉得这是必然的。但是我为什么说现在是最精彩呢？因为我要你，不管你年纪多大，啊，不管你现在是退休或者刚刚工作。我要你觉得现在最精彩，我要你觉得现在这里是最好的地方。你说人有病啊，我接触一些病人是 depression， 他为什么有 depression？ 因为他搬家，他换工作。他为什么换工作？因为他认为这是最好的，所以他又搬家又换工作，结果来到这个地方觉得不是他所想象的，因此他会回想啊，而且他呢回想到一个程度跟每一个人都讲一样的话，说过去多好，在那个地方生活怎么样怎么样，说好好。那我身为牧师，我跟他谈说，如果那么好，你还可以回去。啊，这个人有最高的学问，啊，他那时候考试哈，啊，是全国第二名。你要知道有多少人能够考全国第二名，很优秀的人，也在很好的公司做事。结果呢，得了 depression， 为什么呢？他一直回想以前有多好，以前有，结果久而久之，我这个人呢，我告诉各位。他是一个大男人，从人的观点来看，很少人会比他优秀。从人的观点，很少人会比他优秀。但是他到最后呢，他是什么这个医生都看过了， 啊，他是男的，除了妇产科没看过以外，他觉得他有病，但是怎么样都找不出病。他认为说身体很痛，但是又讲不出什么地方痛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他，我跟他谈过很多次，他除了头发不痛以外，全身都痛。但是真的有没有痛呢？没有，就是没有精神。这个是 depression， depression 的人很痛苦啊。所以我鼓励人是这样哈，你可以回想过去多好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说，现在这里是最好的地方，现在是最好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要奋斗，我现在要发挥。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人，神不会造一个废物。如果你信神，神不会把你摆在这里而不用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就算约瑟在监狱里，你说监狱有多 depressed， 不见天日啊！而且呢，他不是因为他犯错而坐牢，他在监狱一样可以荣耀神。为什么？他有一个很积极的观念，虽然我在这里，神仍然与我同在，他有这样一个信念，所以在监狱他一样为神做见证，一样能够带领人，但最后神带他出来。所以我说每一个人是这样哈，说不管你的年纪多大，绝对不能说你没有用啊，你不会开车或者你这个风俗习惯英文什么，你在教会仍然是一个有用的人，神不会造废物。所以因此我说我现在在服侍，我觉得神给我这个机会服侍，我认为现在我是大展宏图。有人说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，不是的，人在江湖就是要大显身手的时候。身不由己说无可奈何嘛，我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说你现在人在江湖，不管你的江湖是什么，不管你的年纪是什么，不管你的环境啊，不管你遇到的困难，现在就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就我们会遇到困难，但是你现在把它认为说现在神在我的身上，我每到一个地方去服侍，我都跟他们教会讲现在是我的 prime time。哦，我十年前也讲说我的 prime time， 到底什么时候是 prime time 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只知道现在我还能够讲，我的头脑还很清楚，我还没有老人痴呆症的时候，我认为就是我的 prime time， 我应该说把我前面我能够做的我尽量做，直到有一天某些东西我不能做了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我生命存在一天，一定还有一些东西我可以为主摆上的。所以因此我们不要太怀念过去，说想当年有多好，我们要撤离将来，说现在在这个教会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城市，在我现在身边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候，所以我需要好好的努力，需要尽上我所能，能够让因为我的存在，无论是在教会在家里，让我周围能够变得更好，这是我的期望，也是我希望身为牧师能够带给人希望。说这个时代呢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没有希望。你说今天人最怕的什么？就是没有希望。每一个人都是有希望的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环境，不管你什么样的背景，每一个人都是有希望。因为在神的眼中，他绝对不会制造废物。如果他觉得你已经够了，在地上已经活得够了，他就把你带走了。他之所以让你存留在这里 for what？ 所以这个就是人生观的意义，你要去思考的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但是身为一个心灵导师，身为一个牧师，我觉得这是牧师可以帮助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一起走过去。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这个就是最好的保证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好，明天我会再继续讲人生观。我想就是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，只要正确了以后，很多东西都会迎刃而解。那明天呢，我会讲到跟人的关系还有跟物质的关系，我们看时间，我们再看有多少的时间就讲，好不好？但是这是一个人生的坐标，也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要敬畏神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这个就是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对神的敬拜。好，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，我们请段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